翻开圣经，诗篇第90章，请听我来诵读。第一节，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群山尚未生出，大地和世界你未曾造成，从永远到永远你是神。你使人归回尘土，说是那，你们要归回尘土。在你看来，千年好像刚过去了的昨天，又像夜里的一更。你使世人消逝，像被洪水冲去，他们好像睡了一觉，他们又像在早晨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就凋萎枯干。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烈怒而惊恐。你把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把我们的隐恶摆在你脸光之中。我们一生的日子都在你的震怒中消逝，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如果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可夸耀的不过是劳苦愁烦。我们的年日转眼即逝，我们也如飞而去了。谁晓得你怒气的威力？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求你教导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使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耶和华，要到几时呢？求你回心转意，求你连续于你的仆人，求你使我们早晨饱尝你的慈爱，好使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你使我们受苦和遭难的年日有多久？求你使我们喜乐的日子也有多久？愿你作为向你的仆人彰显，愿你的威严向他们的子孙显明，愿我们的主的恩慈临到我们身上，愿你为我们的缘故坚守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坚立。读经到此，把时间交给张诗恩牧师。
谢谢主席为我们读了诗篇第90篇，这是我们今天早上要分享的信息。我想我们听过许多主的仆人士里们讲诗篇90篇，我们可能在我们的查经小组里面查过诗篇90篇，我们也自己无数遍的读过默想思想研究诗篇90篇。那圣经就是一本奇妙的书，常常让我们每一次读的时候就有新的亮光。这本奇妙的书让我们常常读了就是很多遍了，虽然旧有且是常新，虽然是旧的却常常好像新的。所以今天我们再一次的读诗篇90篇。全诗一共有17节。那我们分成三段，这三段论到人生。第一段呢，我们可以说是神所要人，神要人过的这个人生。那么就是第一节到第六节，他说，主啊，你世世代代，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感谢上帝。人需要居所，如果一个人没有居所的话就是我们现实生活中，如果我们工作完了，结果没有有家归不得，或者是没有家可或者无家可归，我想这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感谢上帝，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原来神就是我们的居所，这个世世代代 就包括了从今生一直到永生，这个世世代代就是从今天一直到永永远远。那么这样的一个居所，人可以供应我们吗？当我们想到写这首诗的人，或者做这个祷告的人，那么就是这个神人摩西。那如果你知道摩西，他曾经住过旷野，他住过帐篷，他也住过当时的超级强国埃及的皇宫，他知道世界上的居所怎么样的情况，是好的是坏的，他都了解的透彻。然而他却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这个居所肯定超越人间的一切的居所。好，那么怎么样才可以成为这样的一个理想的居所呢？就是第二节，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上帝。那么这个居所，这个我们理想的要住的这个居所，从今天到永生，那必须是一个永恒的，这个是必须是一个永恒的居所。它的条件就是它必须是一个永永远远的。所以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只有神这个永远的居所才是我们理想的居所。然还有呢，他是全能的，诸山未曾生出，地世界你未曾造成，这句话暗示说这位神是全能的。所以只有这位全能的神，这位永远恒古不变的神，他才能够供应我们这样的居所，而神本身就是我们的居所，这是理想的人生。所以当神造人的时候，把人安置在伊甸园里面，其实伊甸园就是地面上的一个神的居所。然而当然我们知道人犯罪，人被逐出伊甸园。那么我们再看第三节，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一个神所为我们预备理想的人生，让我们快乐的在地面上活一段日子，快乐的在地面上活一段日子，那我们不犯罪，我们可以在地上活一段日子，但终究我们必须回去，因为我们是泥土所造的，你使人归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所以理想的人生就是有一天，今天住在神的居所，有一天我们要回到神，仍然回到神那为我们预备永远的居所，那个居所仍然是第一节所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的那个居所。我们都要回去，我们都不会永远在这个世界上，即使我们没有犯罪的话。那我们在世上活多久呢？有的解经的老师，有的圣经老师就说了，从第四节来看，神要人在地面上，如果我们没有犯罪的话，我们要活1000年。他说，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就是说，即使我们没有犯罪，我们在地面上也不是一直的活下去，我们能够快快乐乐的在地面上活1000年。所以人犯罪以后就会死，所以死亡不是一件自然的事，死亡是人类犯罪的结果。如果人没有犯罪的话，人不会死。当然我们也会问，那么我们可能不会死，可是在伊甸园生活中难免我们有人的软弱，我们会跌倒，我们会受伤，严重的受伤仍然会叫我们死。 但是不要忘记，在伊甸园里面有生命树，那个生命树，圣经告诉我们说，生命树做什么用的？为什么人犯罪以后，生命树的路就被封了？我们回到启示录看的时候，生命树是什么？生命树，他说每月多都结果子，所以生命树每月都结果子，这是表示生命每一个这个生命树每一个月。每一个月的话，一年十二个月结十二种果子的话，这是表示在地球上才是十二个月。所以这是生命树在地球上的这个作用呢，就是怎么样？生命树的叶子是为医治万民的。因此生命树在地面上。因此呢它能够保证人能够活到神所为人预备的天年。有的解经老师是这么解释，我很认同这样的一个解释。为什么？因为在初民有活到969岁的，那为什么不到1000年？因为人犯罪嘛。所以呢，人犯罪以后，他达不到神要认人活在地面上的日子。但是摩西他得到启示说，即使我们活，神给我们能够活在地面上活1000年，1000年的人生也是很短暂的，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1000年也是非常短暂的，好像第五节，好像水冲去，好像睡一觉，好像生长的草，早晨生长，晚上就割下枯干了，很快的时间，1000年很快过去。从这些1000年很快的过去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到1000年也是快乐理想的人生，如果没有犯罪的话。所以犯罪的人生啊，是度日如年，没有犯罪的人生却是度年如日，是不是？所以呢，1000年哇，也是很快的过去。好，这是理想的人生，这是神要为人预备的人生，让人可以快快活活的1000年。那没有死怎么回去？我们今天叫做死回去。我们明白，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归回是我们地面上终极的那一个目标，我们要回到神那个地方。但是在创世纪我们看到有一个人，他就是没有死他就回去了，那是以诺。我们大家都知道以诺。所以解经老师这么说了，神造人 原本 让人能够在世界上每一个人快活的活1000年之后，然后就像以诺这样呢就回去了。这个以诺，我们用今天用新约的观点，就是被提了，以诺被提了。这个被提必须等到今天，我们必须等到主再来。可是那个时候因为人没有犯罪，1000年到了，那么就被提离开这个世界。这是神本来要让人所过的人生。可是现实的人生是什么？我们看见第六第七节开始，一直到第11节，这里看到现实的人生。我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惶。今天我们惹了神的怒气了，我们不能回家，而我们是消灭啊，我们没有快乐，我们是惊惶。为什么？第8节解释了，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所以第8节把那个原因，把我们没有办法去过神为我们所设置的那一个伊甸园的人生，那个理想的人生，那个最快乐的人生，我们却得到了一个怎么样的人生呢？我们却得到了一个现实的人生，也就是犯罪的人生，也就是惊惶害怕的人生。第9节说，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 为什么？我为什么？因为我们惹了神的怒气。我们为什么惹了神的怒气？因为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我们犯罪，公然的罪，然后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我们犯罪，隐藏的罪。亲爱的弟兄姐妹，那这两句话把我们的罪讲得清清楚楚，一个是公然的，今天人公然犯罪。我常常讲，今天我们看见不但社会，连教会都怎么样，都在推广，都在推行这个同性恋。他们说，圣经看不到同性恋是罪。他说，我们说同，基督徒说同性恋是罪，是1948年之后，听好，1948年之后呢，人们才把这个同性，才从圣经里面读出同性恋是罪。1948年之后，人们才从圣经里面读出同性恋之罪。我们看见除了这些之外，还有很多很多的罪，社会的不公不义。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我到今天还是一直的说，为什么有瘟疫？从旧约的圣经看，每一次的瘟疫都是怎么样？都是神的子民犯罪，都是世人犯罪的结果。从旧约看都是这样，都是这样。所以今天的瘟疫仍然是这样。所以瘟疫从哪里来的？中国说，美国说是从中国来的，中国说是从美国来的，他们都错。是从哪里来的？是从神而来的。为什么？因为人犯罪。所以我们有公然的罪，我们有隐藏的罪，我们逃不过神的审判。所以第九节，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这是现实的人生。然后这个现实的人生呢，让我们的年数原本可以活1000年，巨数的减少，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这是现实的人生。然后，但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什么是劳苦愁烦？什么是转眼成空？我们看一生，从出生到死，一生70-80年间，经过的都是劳苦愁烦。从懂事开始，其实很多的婴孩啊，很多的婴孩都在受苦，只是他们不懂。之后到懂事开始，到工作啊，到长大，到结婚，到中年啊，老年，一直到死。我们所过的都是劳苦愁烦，即使是平顺的日子都是劳苦愁烦，如果再加上战争，再加上灾难，海啸、地震、台风，再加上瘟疫，我想我们一生都是劳苦愁烦，然后转眼成空，很快的一切都过去了。有钱的最后没有钱的过去了，有钱的呢也过去了，而且你得到更多，你得的多，你在这个世界得的多，你失去的就更多。你有一间房子，你就失去一间房子；你10间房子，你就失去10间房子；你有10万，你就失去10万；你有100万，你就失去100万。那些首富啊，他们根本用不到他们所赚的钱，他所拥有的钱，他们都是100多亿的，几10亿的美金。这些首富对他们来说，这些是，我常常讲，对他们来说这些是什么？这些就是零价值。为什么？因为他们一生都用不到这些钱，是零价值。 所以事实上在还没有离开世界的时候已经是空的了，零价值了，离开世界更是零价值。所以这是现实的人生，这是劳苦愁烦的人生，这是这一个叹息，一生叹息的人生，这是活在神震怒之下的人生。十一节，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照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我们知道神的公义吗？现实的人生完全不会想到神，更不会想到神的赐福跟神的公义，这是现实的人生，这是第二种人生。当然理想的人生是什么？我们盼望得到一个理想的人生，那就是在这个第十四节到十七节。理想的人生第十四节说，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有圣经是说，让每天的早晨呢，我们都得到你的不断的爱。每天早晨我们得到你不断的爱，或者说好叫我们这一生当中的每一天呢都能够欢呼喜乐。那么也就是说，一个理想的人生就是让我们真的得到神的慈爱。神的慈爱，神的恩惠一直跟随我们，一直让我们天天都喜乐。平安的环境我们喜乐，有不平安的环境我们也喜乐。现在在这样的一种的疫情，这个瘟疫威胁之中，虽然现在阻断措施开放了，我们可以出门了，我们可以到咖啡店喝茶了，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瘟疫，这个病毒在我们的周围，我们不知道几时会侵袭我们，所以我们怎么样？我们出门也好，我们在家也好，我们都是好害怕，我们害怕被感染，我们害怕被感染，这是什么呢？这一点对多数人来说一点都不喜了。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如果一个理想的人生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瘟疫的这个侵袭之下，或者说这个疫情再加倍的话，理想的人生就是我们绝对不会让这个疫情打倒的，我们要喜乐、啊、这个就是理想的人生。然后呢，理想的人生十五节，求你照作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这句话的解释是，我受苦多少日子你就让我喜乐多少日子，我遭难多少年多少年岁你就让我喜乐多少年岁。意思就是说，理想的人生我们虽然受苦跟会受苦会遭难，但他绝对不会把我们的喜乐拿走，我们仍然能够快乐的每一天都过着这一个喜乐的人生，这是理想的人生。我们能吗？第十六节，理想的人生，愿你的作为向你的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的子孙显明。理想的人生不但是神的作为向我们显现。在诗篇里面呢，在这个诗篇里面呢，我们看到他到了这一个第三段的人生，他就有了一个特别的称呼，愿你的作为向你的仆人显现。 这个是仆人之死，指着神的仆人，指着我们。我们看见我们跟神的关系不一样了啊！原来这里前面是神跟人的关系，可是来到这里是神跟他仆人的关系啊？为什么？等一下我们会说。所以愿你的作为向你的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的子孙显明。理想的人生就是我们本身有神的作为在我们的身上显明。神的作为当然是神的恩典，神的护理啊，神的这一个神的恩惠跟慈爱啊，这是神的作为向我们的仆人显现。但是理想的人生，让我们的下一代，愿你的荣耀，这个荣耀在英文的圣经不是 glory 啊，这个在英文的圣经是 splendor， 就是光华啦，或者是说这个华丽啦，这个美好啦啊，愿你的美好向他们的子孙显明。理想的人生就是我们这一代得到神的恩典，得到神的慈爱，我们的下一代也一样的能够得到神的恩典，得到神的慈爱，这个是理想的人生。然后第十七节，理想的人生，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神的荣美包括神的一切，刚才我说就是神的恩典，神的恩惠，神的慈爱，神的护理，神一切的好处都归于我们身上。同时理想的人生也要有工作，有工作，所以愿你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手所做的工，愿你建立。我们的工作不但是我们要做工，而且我们做有意义的工作，这些有意义的工作让神来肯定，让神来认同，让神来建立。我们是想这就是跟那一个前面的那一个现实的人生，叹息的人生，神震怒之下的人生，劳苦愁烦转眼成功的人生一点都不一样。我们何其盼望有这样的人生啊！转折点在哪里？转折点就在于第十二节跟十三节的，求你指教我们怎么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作智慧的心。我们怎么样数算自己的日子？用字面的解释，你数算你的日子，你活八十年多少日子？29,200天。你活八十年29,200天，你乘365，29,200天，2万多天罢了。数一数，你活100年，不过是36,500天，不多，36,500天。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要数算自己的日子。当然，数算的日子也要怎么算法呢？算一算，这一生当中29,000多天的日子当中，即使世界上的人，他们没有特殊启示，他们没有圣经，他们也能够从普通的启示了解到，人生不如意的事常什么？八九。十份八九份是人生不如意的事。不管你现在多少岁，亲爱的弟兄姐妹，像我们这样活了不是大半辈子了，已经大一辈子了，我们前面的路已经不远了啊，前面的路已经不多了。那么70-80岁，或者是50-60岁，或者是30-40岁，或者20-30岁，你能够思想的时候，你回想一下你过去的人生，很多愁苦，很多这一个愁烦，很多劳苦，真的是 哎呀，这一生很多人就是，哎呀，这一生一生的叹息。所以求你指教我们怎么样数算自己的子，就好像即使是我们是非常有钱的首富又怎么样。当我是一个首富的时候，我在想，哇，我钱是这么多，一个国王，我江山是那么大，可是我怎么样，我的日子是那么的短。我们就知道，大家都知道啊，秦始皇他当他啊，江山是那么的大，钱是那么的多啊，这个权柄是那么的重的时候，他一想到什么，我的日子是那么短。怎么知道？因为他想要去找长生不老的药，就可见啊，就可见如此。所以当我们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做智慧的心。然后呢，第十三节，耶和华，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这句话的意思是，求你转回，怜悯你的仆人，为你的仆人后悔。 Have compassion 啊，就是怜悯你的仆人，怜悯你的仆人，怎么怜悯？让你的仆人能够怎么样？能够懂得来怎么样从现实的没有意义的劳苦愁烦的人生转变为理想的有价值的有意义的人生。我想当摩西在写这段话的时候，他对这样的一个人生，从现实残酷的悲惨的人生要转变为理想的人生，他很模糊。他虽然说，耶和华，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我想他很模糊。来到了新约教会，来到了今天，我们就清楚了。怎么样呢？我们今天就有了一个方法了，这个方法就是十字架。感谢上帝，来到了今天，主耶稣为我们的罪来到地面上，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信的人，我们就立刻可以从一个悲惨的人生，现实残酷的人生，没有盼望没有意义的人生，变成一个真的是理想的人生，一个信主的人。所以倒回来说，一个信主的人，我们真的是饱饱得到主的慈爱，我们可以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我们可以在遭难的年岁，在受苦的日子，就是即使我们现在是受苦的日子，是遭难的年岁，我们可以喜乐。如果我们真的是相信这位主耶稣，我们真的在信仰上一点都不马虎的话，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一定可以享受这样的人生。同时我们也相信主会保守我们，保刚刚我们读十诫的时候，他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守这个诫命，当然今天我们没办法全守诫命，但是我们抓住这个信仰，我们代代信主耶稣，好像耶稣亚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我想神的作为不但向我们，向你，向我来显明，也一样的向我们的子孙来显明。然后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工作都得到主的建立，就是我们所做的一切工作，只要是我们做一切的这个工作的话，工作啊，我们相信主都建立我们建立我们所做的工作，这是理想的人生，我们是可以得到的。关键就在于，第一，我们要数算自己的日子，得做智慧的心。这个智慧的心就是我们要懂得怎么样来接受主耶稣，怎么样靠着十字架的救恩，十字架的恩典，然后我们的人生转变，我们能够过一个智慧的人生。 理想的人生。这个理想的人生，十七节没有告诉我们，最后最结局怎么样？其实结局就是在地界。等到我们在地面上的日子结束以后，我们回到地界，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第九、第三节，你们世人要归回。所以等到我们地面上的日子结束以后，我们归回，我们进入主永远的居所。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诗篇九十篇，把神要我们过的人生，但是因为人犯罪我们过不了，我们成了一个很现实残酷悲伤悲惨啊，劳苦愁烦的人生。然而借着主耶稣来到世界，为我们开了一条救恩的路，又新又活的路，让我们可以得到有意义的人生。这是真的。我告诉各位，历代以来多少信耶稣的人，多少真正信耶稣的人，他们物质的生活可能没有改变，但是呢，他们的这个生命就是像十四节一直到十七节所说的，看到神的恩惠慈爱跟随他们，让他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也看见他们所做的一切工作，无论是我们以为人看为伟大的工作，还是普通的工作，即使是一个家庭主妇的话，他所做的工作也一样的被上帝，被我们的主认同，被主建立。但愿主帮助我们，借着这诗篇九十篇，在思想我们的人生，让我们所有的人都能靠着主耶稣基督过理想的、有价值的、有意义的人生。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早晨我们在这个地方一同来思想诗篇九十篇。这首诗篇许多弟兄姐妹们耳熟能详，这首诗篇许多弟兄姐妹不但读了，甚至可以分享。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再一次的分享主你为人预备的那一个美善的人生，因为人犯罪而破坏，我们过了一个悲惨的残酷的这个人生，人的日子又短又少又苦，又少又苦。主啊，我们实在是活在辛苦劳苦愁烦的当中，但是谢谢你，谢谢你，当人类没有盼望的时候，你差遣主耶稣来到世界，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使我们信的人，我们可以过诗人摩西所说的那个智慧的人生，那个理想的人生，那个有意义的人生。盼望全体弟兄姐妹从这篇诗篇当中再一次得着激励，得着启示，得着造就，让我们从现在开始，从疫情还泛滥的时候开始，就能够一直过着有意义的人生，一直到有一天我们进入主你那世世代代为人类所预备的那个永远的居所，在那个地方与众圣徒与我们的主一同的在永恒里面快乐的生活着。主啊，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盼望，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意愿的追求的意愿。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